基书就是旧约圣经最后一本书，也就是新约圣经的前面的一本书，第二章十七节到三章的六节，就由我来读给大家听。好，早早了，我们就来听，来思想这段的经文。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我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第三章，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事的，亏负人之公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何不敬畏我的。因此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他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走出疑惑低谷的信仰。
大家平安，你可以参考在周刊第七页的这个讲道的大纲。我们在过去的几堂的信息看到这个马拉基把我们一步一步的带过来认识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是我们的信仰。这个信仰跟神的关系的基础是一个神那个不变的爱，这个爱带来一些的要求，对吗？从哪里开始呢？从信仰的核心开始，就是敬拜。从你和我怎么敬拜他开始。不过马拉基把这个范围扩大，他把后来扩大到整个信仰的生活，然后再扩大把门带到这教会的以外。进入哪里呢？上一堂信息他把我们带到教会以外，进入我们的婚姻啊，婚姻里面。在这个婚姻里面呢，神的这个设计，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婚前我们认定，我们只看待信主的对象，来寻找信主的对象。然后进入婚姻之后呢，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守住这个婚姻，不要背约。因为这整个婚姻按照神的设计，这一男一女结合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图画，这个美丽的图画在见证一幅更美丽的更真实的画面，就是这基督和教会之间的那个爱，基督和教会之间的这个爱。那所以这是马拉基带我们走过的这条路，今天他再扩大他的范围，他从婚姻这个两个人之间最深的一个关系，他把我们带到这可能是整个世界最大的一个问题，从最深的一个关系把我们带到最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每天都看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按照你们基督徒所讲的， 有一位伟大又有能力的神，只有这么一位神，那么为什么这个神他不要对付世界上伤害人的邪恶？为什么这位伟大独一有能力的神不要阻止这些伤害世界的邪恶的事？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寻求认识你的时候，主与你宝贵的话来指示我们，引导我们，使到我们在正道上根基稳固，使到我们在信仰上，我们因为认识你，在我们自己面对疑惑的时候，我们能够走得出来，因为这个信仰是经得起考验的。感谢你，奉耶稣的名，阿们。想象你的儿子或者你的丈夫，他决定今晚上出去跑步，他出去跑步，结果发生什么事呢？他跑步，在跑步的路上跟每一天跑步的那条路是一样的，可是今天晚上他出去跑步的时候，迎面而来其实不是，在他后面被一个陌生人，不认识没见过的人追上，然后一连刺他几刀，然后你的儿子或者你的丈夫倒在血中，只能够打电话给你报警，然后他就死去了。你会怎么想呢？这个不是我制造出来的故事，这个是两年多前发生在板鹅的一个真人真事一个男士在晚上出去跑步，真的就是遇见一个陌生人，然后就这样被刺死了，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人。你会怎么想呢？特别如果你是基督徒，刚才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神没有阻止那个人把我的儿子或者把我的丈夫杀了？那2000多年前的马拉基时代的犹大人经常想这个问题，经常想，因为他们看见周围很多的事，那神就从这段经文当中来告诉他们一些答案，不是所有的答案，一些的答案，让我们通过思想四个问题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位伟大有能力的神啊，要你和我怎么样看待我们每一天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上邪恶的事情，怎么看待它呢？那第一个，首先我们要认识的就是，我们在邪恶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会问第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主，你真的存在吗？主，你真的存在吗？这是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 Next slide。 你真的存在吗？当马拉基时代他们看到世界上充满各样罪恶的时候那神的百姓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周围一些有钱有权的人欺负他们，大家看到坏人坏事看多的时候变成怎么样呢？中文叫愤世嫉俗英文叫 cynical， 他们就开始有一些这类的问题了。哎呀，十七节用现代化呢，就是神好像没有分好人坏人的一样的，甚至更加 cynical， 更加愤世嫉俗的人说，神好像特别照顾坏人，这是他们的问题。甚至有人，犹大人这些在传统信仰相信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位神伟大独一有能力的神，他们问公义的神你在哪里，或者他们在怀疑有没有这样的一位神，如果你是公义的，为什么到现在你还不出现？看到这么多的坏事，你还是沉默的。我们可能也是问这样的问题，对吗？不过让我们来停下脚步来想一下，让我们来想一下，无论你是信主的或者不信主的，你都可以想一下的。我们看见有人作恶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人作恶的时候，弟兄姐妹朋友， 你为什么会感到反感？你为什么会生气？因为照着很多人的想法，如果没有神，没有神的一个事实上没有神的话，没有一个在上的这位权威，最高的权威的话呢，如果没有，那所有的对和错都是个人的看法，你个人的看法，不是吗？你觉得好，我可能觉得不好。没有一个人，你不能站在比我更高的位置上告诉我，我这样想是错的。我也当然不能站在一个比你更高的位置上说你是对的还是错的，这都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而已。看到恶事，我们只能这样说了，这就是现代人讲的相对主义 relativism， 是这样子的。如果没有神，我们应该这样想，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吗？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吗？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看新闻，我们看报道，看到哦，两个国家打仗，哎呦，本来一个国家进入另外一个国家的地方，然后后来哦，现在撤退了，开始哦，有些地方撤退了，撤退了之后，这个原本的就是原本这个被侵略的国家呢，他就发现这些敌人撤退之后，哇，有一个很大的坑在树林里面，这坑埋了几百具的尸体啊，几百具的尸体。甚至有些尸体呢是双手被捆绑起来，有被折磨过的迹象。你怎么说呢？你觉得好还是坏？那我想我们都可以相当的直接的说，诶，这不对啊，这个是不止不对，这是很坏，这是很邪恶的一件事情。那有一个基督教思想家 C.S. 路易斯他怎么说呢？那你如果会说某样东西是弯曲的 crooked， 那表明啊你有一个直的观念 straight。 你如果会说有些东西是弯曲的，不应该是这样的，那是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个直的一个观念。那同样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当你跟我啊，我们会说一些东西是邪恶的，是不对的，是因为你跟我有一个直的一个正直一个公义的观念。那这个公义的观念在我里面啊，在你里面，叫你和我认定不止这些东西不对，那而且在我们你跟我以上有一个权威，我们说这个人这些人这个作恶的国家人应该受到对付， should be accountable， 他们应该受到对付，应该受到审判。那你这样想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朋友，你再说一件事，你再说你要求在你和我以上一个更高的会思想的能审判人的权威来对付这件恶事。所以无论是马拉基时代的犹大人，或者你今天你和我今天啊，每个人我们看到邪恶的事情会震惊，会生气，会觉得是错的时候呢，其实这正好说明不是没有神，这正好说明你和我们都知道有一位在我们以上有位格会思想的这位神，在我们众人以上，他用他最高的那个权威和权柄和标准，像一把尺一样放在你和我当中，告诉你这是直的，或者这是歪的，这是对的或者是错的，这是公义的还是邪恶的。看到吗？当你问，当你看到邪恶的事情，你说主啊，你真的存在吗？当你这样问的时候呢，正好显明在你心里面你的的确确的相信有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你才会呼吁他，为什么你还没出现？那这样就来到另外的一个问题了。那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我们可能会问的问题就是，诶，我觉得我的人好像，当然啦，我不是一个最好的人，不过呢我也好像不是最坏的嘛，哦。如果耶稣这位神真的来审判这个世界，我需要担心吗？我需要担心吗？这就来到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主，你会审判所有的罪吗？所有的罪。因为在三章第五节这边说到犹大人相信有一个君王要来审判的时候，他列出一些的罪，三章五节啊，然后你看他临近的时候要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等等这些罪的时候啊，你注意到什么呢？这一系列的罪你注意到什么？你注意到什么？你如果有一个亲戚啊，他住院啊，或者他要去什么政府部门申请东西填表格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政府部门哦给的表格是很好填的啊，每个东西都打勾，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有或者没有，就这么简单了，不用你去想它的意义啊，它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很简单的。那你可能读第五节，你这样的态度去读啊，哎，我不用打勾啊，我没有行邪术哇，淫乱好像也没有，哎呦，我也没有起假誓哇，收住工人的工钱，我是打工仔，没有办法收住别人的工钱，都没有嘞，那我应该是过关咯。马拉基时代的犹大人不是这样看这些这第五节的，因为他们了解这里所列出的这些罪只是整个摩西的律法，记得他们来到西乃山，从神那里得到那些整套六百多条的条例和律法，这些只是整个律法的代表，他们明白神通过这个律法告诉他们，我看待罪的这个范围很大的，很宽的，很深的。有多深呢？神告诉以色列人，我在意你们做事背后的那个动机，你们的动机啊，你可能没有行邪术，不过你可能用别的方法来操纵你的生命，操纵你的生命，你可能比如用手段来得到好处，亲近老板博取升职的机会啊，你在操纵你的生命，你也是被定罪了。那这个是多么的深啊，我们的动机。那你可能有多么的广呢？神看律法有多么的广呢？圣经告诉我们，它不只是照着你有做的事情来定你的罪，它也照着你没有做，该做没做的事情来定你的罪。好像你说我没有陷害人欺压人我没有起假誓我没有起假誓，不过我看到有别人被骗，有别人要遭到损失啊，我静静不讲话，你也被定罪，因为你该说的真话你没说。看到我们谈邪恶的问题啊，我们你跟我真的，我们的倾向，我们容易看到别人这个人有错，那个国家不对。不过如果有神的话，你说哎呀，这个神你要来审判这些人，这个人这个国家你真的要来审判他们，的确他会的，这个神会来审判所有的罪。不过问题就来了，我们本地人有一句话 say people say yourself 你讲别人，那你就先讲你自己了。那如果有一个神他审判，以他最高的标准审判所有的罪，会不会也包括你的罪呢？麻烦了，我们都在圣经说被圈在这个罪里面，圈在这个罪里面，我们有难了。那所以我们盼望这位公义的神，我们说神你要来审判的时候呢，小心，那因为他来他也会记得你和我所犯的罪。这个神看邪恶看罪那么的深，那么的广泛的时候，那我们说哇，他几时才来审判呢？因为很多人说哎呀，好像没有啊，你讲了这么多，最后我们好像没有看到神来审判。这就是第三个方面，那神几时才来审判呢？第三个方面，神几时来审判？马拉基在三章第一节描述这个图画，一到二节他在描述神好像当时人所知道一个古代的国王啊，这个国王他在一条路上，他要去审判一座城， 因为那座城是背叛他啊，那座城背叛了这个大国王，这个国王很生气，这个国王要往那座城去，可是他在往那座城去的路上，他先派一个使者去，那这个使者在国王的前头走了，这个使者在国王的前头做什么呢？圣经说是预备道路，预备那条路啊，因为这个国王走的路不像我们今天呢，哇，走 PIE BKE 直直的平平的啊，不是啦，以前的路呢是很难走的。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说啊，这个使者走在前头的时候，他做什么呢？他把那些高的地方削平了，他把那些低洼有烂泥的地方呢填好了啊，这样国王的车队来的时候就怎么样，很平坦的可以继续走下去啊，这是这个使者做的第一件事。不过还没有完，他在这个国王前头走，就先到那个背叛国王的城市那边去啊，在那边告诉这个城市，哦，你知道吗？国王要来了，你们要赶紧悔改。你们不悔改的话，国王来的时候呢，把你们整座城消灭掉。这个不是开玩笑，因为我们读，现在我们知道，在古近东呢，那些国王很残忍，他真的可以一个一个把整座城人都杀死的，他真的是可以这么做的。那所以是这样子。不过同一个时候，你看到圣经描述这个国王来，不只是审判，这个国王也是来拯救的，因为他称为立约的使者，他记得他跟一些百姓所立的约，他来救这些投靠相信，他来惩罚那些叛党，对吗？就是他来救那些投靠他的人。所以圣经说，你们这些相信神的人呢，你们仰望，对吗？仰慕这个立约的使者来到，你们在等，你们希望他来。那马拉基的这里的几句话几时应验呢？我们翻圣经，刚才翻到马太福音的话，哇，你看翻几页而已，其实过了400年了，从马拉基到耶稣的时代过了400年左右了。400年后，马拉基这里讲的那个预备道路的使者就来了啊。因为刚才读的起因经文你没有注意到呢，耶稣说那预备道路的使者就是谁啊？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就是一位在耶稣来到世界之前预先来到的，告诉人你们要预备，因为那位审判人的主要来了，你们要承认你们的罪，你们要悔改回到神面前。所以耶稣当然就果然来到世界上。不过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啊，当你听说到圣诞节耶稣来到世界上第一次，他不是要审判世界，他自己讲的，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而是要叫世人因我得救，叫世人承认他们的罪，得到悔改的机会，这就是神要做的事情。那使到相信他的人承认他们的罪，诶，他们得到赦免了。不过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了，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你知道当圣经很多很多很多经文提到耶稣那个圣诞节啊，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我们知道已经发生了，2000年前就发生了。不过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提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经文呢，比提到耶稣第一次再来的经文起码要多一倍，起码要多一倍。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朋友，如果你觉得你相信这是事实了，耶稣来到世界上，那你没有理由怀疑，不需要怀疑耶稣会不会再来。2000年过去了，耶稣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其实不止你这样子想这个问题耶稣其实复活，从死里复活升天后30年而已就有人问这个问题了。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有人问，彼得后书那边有人问，耶稣在哪里？哪里有再来？可是彼得说什么呢？彼得跟马拉基 的想法是一样的。彼得说神在宽容人，神在给人机会，神在给人机会来悔改。不过有一天彼得跟马拉基一样，这边也是这样说的，这个王啊会忽然来到，忽然的，没有意想的时候突然的来，那是很可怕的。我曾经有说过的，在主后啊，就几乎是彼得的时代之后不多年，十来年而已。彼得是主后写彼得后书，大概是50年、60年的时候吧。那在他之后十多年，主后79年，主后79年而已，在罗马的那个微苏威火山的 Mount Vesuvius， 在庞贝 Pompeii 那边呢，突然间爆发。它爆发出来的时候，那种热，那种熔岩，把这个突然间降在这座城里面呢，微苏威的这座城庞贝的城里面呢，全部的人呢，活生生的被烧死了。而且因为太快了，那这个热太快了，使到这些人死的时候呢，是好像被这个熔岩包起来一样。所以几百年，就是两三百年前呢，很多人把这些尸体挖出来的时候啊，甚至现在展览出来了。那这些死去的人展览出来，你看到那种他们死前最后一刻的那种痛苦，那种非常可怕的那种神情啊，你自己上网去搜了，就看得到了。那马拉基也是这样说的，他来的时候啊，这位神第二次来审判的时候，谁能担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谁能立得住？谁能面对这可怕的一天？所以我们信靠主的人呢，我们说感谢主，你看到我们圣餐刚才讲的那个可怕的那个刑罚，他已经担当了，已经担当了。那我们要趁这还有机会，我们说回到这位神面前，我不要面对那可怕的一天，求你接纳我。那最后的第四点就是，那你想到，诶，那如果我是信靠主的人，我受到邪恶的伤害，比如刚才我讲的那个情况，那个榜儿，那个被遭受罪恶伤害的那位人，那我不明白，主你为什么让我经过这样的一个痛苦呢？什么原因呢？我为什么无故的受苦呢？那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不过今天这段经文3:2-4给我们一部分的答案，一部分的答案就是马拉基说啊，他用两个比方来描述这个君王来到世界上。那虽然我们信靠主的人我们会得救，不过我们经过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用两个比方，一个是用碱漂过的布，碱是 potash 或者 alkaline 啊，当时没有那种洗衣粉的观念啊，不过你要漂白一个布就用那个碱去漂白它，不过就是把那些污垢除掉。另外一个呢是提炼经营的那个观念，提炼经营的观念。那这两个比方其实效果是差不多一样的啊，它强调神的儿女活在这个邪恶的世界里面，跟不信主的人一样会经过邪恶的考验的。怎么考验呢？那这考验的结果带来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就是那块布，你生命里面的污垢渣滓被这个考验洁净了，那你对神的认识更清楚，你的生命更加的洁净了。第二个比方呢，除了生命被洁净之外，你看到第二个比方那个提炼金子银子的那个比方吗？那个比方告诉我们什么呢？3-4，那个比方告诉我们，我们被提炼之后呢，那我们是被看顾的。怎么说呢？那因为这个马拉基在责备，记得我说过这些祭司们他们服侍的态度，那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不认识神的话，不过他们会有转机的，被熬炼了之后啊，他们的生命会改变，他们的生命会变成更加的纯净，因为有一个匠人，有一个金匠，有一个银匠，他在背后， 他很细心的，他看着那个火炉啊，他在提炼这个金银的时候，看着那个火炉，除了刚才说除掉那些渣滓之外，不好的之外呢，他在提炼的时候看着那个火炉啊，在那个鼎中那个炉中，他会看到什么呢？当所有的渣滓除掉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清澈的一面，那个金子或者银子清澈到好像那个水面一样啊。当那个匠人看的时候呢，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换句话说，我们被考验之后呢，越来越有神的那个样子，越来越有神的样子。像约伯说的啊，他在苦难当中被试炼之后呢，成为精进。那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没有所有的答案，我们没有所有的答案。遭遇邪恶的事情，你不能说哦，是因为这件事，是因为我作恶，不一定。不过主让我们看见的是这位匠人，在你的生命背后，在我的生命背后，仍然有一位爱我们的一位神在管理一切。那在管理一切，他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已经买赎了你。如果你信靠他，他救了你之后，他继续看顾你啊，甚至在你经过那个幽谷之中啊，我们看最后一个 slide， 在幽谷当中呢，他继续的看顾你，继续的看顾你。像这个马拉基书三章六节这样子说，三章六节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啊，他在看顾你，他在引导你，他在引导你走过那个怀疑的幽谷，盼望你在你的痛苦当中，你知道这位神仍然是掌管爱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虽然你现在不明白，有一位弟兄他在痛苦当中啊，他的左眼有癌症，结果在这个癌症的折磨当中呢，瞎了。啊，左眼瞎了，那怎么办好呢？那这位弟兄他因为信靠主啊，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写了一首诗歌啊，他写了一首诗歌，然后在诗歌里面讲，他相信神没有差错的。人看来是很不幸的一件事，神没有差错，他知道我的道路，而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试炼我，好像马拉基说的，他在试炼我，使到我的生命被炼净，好像金晶一样。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就夹在你们的周刊里面，当向神欢呼，当向神欢呼。